现在是正式施以第一科，写表这个真语，就是如来藏不变之体。角海性称语，语称角也妙。那么这两句话简单来讲呢，就是前边所讲的那个本觉这个性觉本觉，也就妙明本明啊，这个妙明明妙。所以这个偶义大师也就讲的说，讲命呀，讲要说明这个随语随然净之语，已成这个迷悟，就是迷众生悟之主佛。那么邪来送说这个真如啊不变之体，正如同在这个前面所讲啊，要是讲要破这个明与不明的两关呢，邪表这个性觉妙明本觉明妙。那么后来啊，讲要破这个有为无为这两种法，邪表这个真性的二字，那么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两句话呢，正是表那个性觉本觉妙妙明明妙，它这个不变之体。角海性称也，这个角呢指的什么呢？就是指我们这个本觉真如的离体，也就是如来藏性不变之体。这个海字呢就是皮，那么这也可以说是这个法义双举，所以叫做角海。其实这个本觉之离体呀，那么这个不变之体本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喻的，不过呢是假借这个大海来比喻这个藏性这个不变之体，它的神光无涯，就如同那个大海一样。而且在这个大海之中呢，具着这个种种之宝，有这种的功能，这就譬如如来藏性啊，它具着这个十法界的这种功能，所以叫做角海。性，这个性指什么呢？就是指的这个本觉真如之性。下面这个本，这个或者这个角性，或者指这个性海啊，其实这是这个皮一方面来讲都可以解释了。角性、海性啊，就是角海，就是法义之性，就是最好的指的本觉之性。那么这个语称语，怎么叫做称语呢？称语就是说明这个本觉之性呀，它有这个寂而常照的关系。这个称就是指的那个寂，语就是圆满的照，就是照的就寂而常照的关系。这正是所以所说的前面上讲的那个性觉是妙明。那么下边也称叫也妙，这个也称两个是什么意思呢？也称也就指的这个吉兆，所谓这个侥幸啊，它是兆而成吉，也正是前面所讲的这个本觉是明妙。这说明这个随也不变，是不变随也之侥幸啊，它换成什么？语本自明，是语本自妙，所以下面叫做语称叫语妙。那么我们这个侥幸呀，是这个称语，就是这个寂而常照，语称即照而常寂，叫语妙，叫本叫之性呢，它语本自明，语本自妙，所以叫做叫语妙。其实呢，它这个字眼呀，可能有些比你闹得迷惑，其实就是前面那个性觉本觉妙明明妙，就是指的不变之体，所以叫做角海性称语，语称角也妙。那么这个既然这个角性是指的法，大海是指的皮啊，你就好像啊，我们这个本觉之性，那么这正是一切众生呀本具的佛性。 因为我们本觉之性呢，它是受穷于三际，横别于十方，所以就如同那个普光明摩尼相随海是一样，它这个深广无涯，深不可耻，广不可量。就譬如我们这个性海啊，它是深深广大，那么乃至等觉菩萨呢，不能够究竟，唯佛一佛呀，方能够穷尽。所以把这个侥幸啊，譬一直如大海。那么这个侥幸之海呢，它是属于湛然不动，而且呢，它那个圆含万象，所以一名叫做成语。虽然这个侥幸含着万象，而且包含十法界这个染净，但是其体呢而又不动，所以又叫做月称。其实这个称月月称呢，就是即日常照，照日常即这个意思了，而且表面不变随月，随月不变之体啊。那么这一段呢，正是写了把它表明。不过在这一段这个柔益大师这个解释这个文里边呢，在这个后边呢，有几句话呀，这个很重要啊。你好像有我们这个后边这个，即知无人现且一念皆而之心，那么由这个地方看起啊，说这个一任魂迷夺惑呀，而妙明明妙之心。本质无变，是本质不坏。那么它本来是受穷三际，本来是恒别十方。是故，那么是故在这个禅宗里边呢，有讲这么一句话，就是直至人心戒心成佛的这一种说法。那么这个呢，正是佛，也是佛呀，正是只是众生呀，现前这一念戒律之心。那么现前就是我们现前的这一念心，乃至这个希望之心。那么这一念希望之心呢，它是确真在妄，是确妄即真。那么这两句话怎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你好像现前我们这一念心，如果没有过去无始觉以来所迷的那个真心，哪来能够有现前的这一念心呢？假使没有现起的这一念希望分别之心，那么你哪来将来能够乃至近未来之成佛的时候，哪里还能有那一念的心呢？所以我们这个过去五十以来那个真心啊，就是迷在现起这一念妄心。假使没有现起这一念希望分别之心，那么将来我们也怎么样成佛？怎么能够是返妄归真？所以叫做学真在妄，学妄即真。那么下边呢，把这几句话解释出来了，就是说舍若舍觉现前一念，别知空觉已起。那么这两句话恐怕你们也不大懂，这我略略的说一说啊。你就是好像说这个禅宗里面也讲了，这个父母未生已起。那么我们世界上啊，根本没有我们这个身心世界，假如父母没有生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一念心也了不可得，那么这个世界一切万物与我们根本没有关系。可以说这个身心世界呢，心意识呀，在父母未生以前那个本来面目呀，可以说根本就没有的，就是空见一切。所以父母未生以前本来面目是什么呢？就是空见一切呢。那么在那个时候确真，那么到了现在，我们现在这一念心是属于确妄。所以下边就讲这个，这真是无妄，妄是无真。那么在那个空间一切那个时候啊，那个是完全是属于真心，那么这无今日之虚妄呢？那么今日现前这一念虚妄之心，那么这对于过去未来怎么有真心呢？所以真心呢，那就成了这个本有，本来是有，而今日无了。那么今日虽然无，而后来未来呢，将来还是有了。妄，那么虚妄这个现前一念的妄想呢，这本无今有，本来没有，而今天有了。那么今天有了，后来又没有了。 那么这样的解释法呢，实实在在是一种虚文法。所以这个下面说解释这个道理，就是解释缺妄在真，缺真在妄。那么所以这里说个譬喻吧，你好像没有过去那个太阳，哪来今天的太阳呀？没有今天的太阳，哪来有无尽未来际那个太阳呢？没有过去那一念真心，哪里有现在这一念妄心？假设不假借现在这里妄心，将来又怎么样能够返妄归真成佛？所以叫做缺妄在真，缺这个缺真在妄，是缺妄在真。那么这个道理解释的是完全的让我们体会到是在妄很真之心。不要认为这个恐惧一切那个是真的，现在是虚妄的。那么在真的身上就没有妄，那么现在妄的身上就没有真。那么这个呢，完全为什么要了解这种道理呢？这就是我们平常日用之中啊所修这种观恨，那么这个的的确确是很用得到的。原名赵生所，所立赵兴王，迷妄有虚空，以空立世界，想称成国土，直觉乃众生。那么这一课呢，是属于这个国语课第二，诵真如随缘之能，一名染净，也就是诵说真如啊本觉自性，它有这种随缘这个功能，它随佛界之缘就称之为佛，随众生之缘呢就称之为众生。所以说一名以说明这个十法界染净因果它的这个来源啊。那么这一课呢又分为两课，初诵随染曰穷曰出流，二诵随净曰穷流，穷流是说语。那么现在这一课呢是第一，说明这个诵，也就以这个句诵啊来诵说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不变之体，但是呢它有那个有随语的这种功能作用。不过这一课呢是随染曰，随了九法界众生之染曰穷曰，穷这个一心之真曰啊而出流。怎么叫做出流呢？就是出流于生死，也就是我们这个法身呢流转于五道了，所以就有了生死，也就是真妄合合。那么有这个三系六处，而且有了这个三界生死这个六道轮回，所以叫做穷语出流。原名赵兴所，所立赵兴王。这个原名赵兴所这一句呢，也就是说这个上边这个原名，原名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我们如来藏妙真如性，它是本源自明，它这个原本自明，它本来自己啊就具足这一种妙明，是明妙。可是呢这个因一念之迷呀、而升起这个能照之功，所以叫做照生，这虚妄升起这个能照。既然这个有本觉而虚妄升起这个能照的功能，将这个这个妄为是能照，是妄为这个明觉了。既然是妄为明觉，是妄为能照，那么一定要有个所照，所以就升起呀、所照之境，叫做照生所，就有了这个升起这个所照之境界了。其实在这一句之中呢，就是这个有这个无名的业相、现相、转相都具足了。那么所立赵兴王，那么既然这个所照之境界既然是建立起来了，这能照，那么这能照这个本源之真性呢， 随之而消亡，随之而隐没了。那么即这个真性隐没，不过呢并不是说是消亡，全部把它忘失了，只是隐没了。这正是所以啊，迷真而起妄了。那么不但是迷真而起妄，而且还认妄为真，那么更加是属于颠倒。那么这两句是说明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明呀，我们最初这个一念这个不觉根本就无明。那么这是什么呢？是指那个独头的生相无明。然后呢，那么一切这个虚妄之法呢，皆都是一切这个生相独头的无明啊，而且能够升起的。因此生灭与不生灭合合，才能有第八的，才能有这个第八识。第八识升起这个妄能妄属啊，有这个界分相分，然后呢才能够升起这个六处。所以这个圆明造成所说的造成网呢，在正式说明这个三系。迷妄有虚空与空的世界，这个迷妄呢也正是说明这个颠倒上的颠倒了。这个迷真已经是颠倒了，反而呢不认真而来认妄，那正是颠倒上的颠倒。是不是迷已妄？不但是迷已真，而且是迷已妄了，反而认妄了，叫做迷妄有虚空。因为迷以这个能所之妄，有这个自证分，迷以这个能这个界分与相分，所以更加在这个界分相分之上啊，而有了这种在这三系之中啊，而有了这个虚，有了这个虚空之相。那么这个完虚空之相有什么地方是来的呢？就是迷了这个真性，这个撇真之性，灭了这个我们这个空性，就撇空之真理，就撇空之性，而把这个空性呢转变而成为这个完虚之空了。那么这个完空之性是什么呢？也就是指的这个好像那个这个好像就指的这个好像这个这个本觉自性。那么本觉自性啊，它本来是一是属于五智性空，那么颠倒呢把它迷糊了，不但是迷迷真，而且起妄，而且是认妄呢，认为这个完虚，把这个五智性之空呢，认为它是处于这个完虚空了，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整个这个太虚空，这正是这个不但是迷真，而且认妄。以空的世界，那么既然以这个那么既然是迷了这个真性真空之性而为完空之性，那么以更加以这个空性之中呢，那么以这个虚妄这个想象，那么以这个虚空，并再加上我们这个虚妄想象，那么虚妄想象与这个完虚空相对，总结呢升起我们这个众生这个结构的执着。那么既然这个顽固的虚妄的想象和这个完虚空，那么想要这个能言所语这个相对之下呀，成为了这个什么呢？就是以空是离世界，也就在前面这么会昧为空啊，是结案成实。就如同什么呢？就如同我们瞪起这个目睛啊而发老，虚空之中呢就有这个狂化了。因此以这个完虚空这个空这个以这个空昧之虚空呢结成了这个四大之识，所以就叫做世界，这以空的世界。那么复以这个完虚空之中啊而设立这个四大之法，就是有了这个世界。这个世是指什么呢？就指的三世，界就指的十方。你看世界一切的诸法呢，无论哪一法 都有这个过去、未来、现在，无论哪一法，都有这个上下思维是否。那么就在这个世界诸法之中呢，他总不能离开于虚空，就在这个虚完虚空之中呢，而设立了这个世界，世界呢就称之为无，虚空呢就谓之为统。说以虚空之统成立世界之一，以世界之一呢相比呢，虚空又虽为统了。所以想成成国土，自卷乃众生。那么甚至于呢，应用我们这个妄想凝结这个澄净之法呀，而成为这个无情之国土，或者呢，再以我这个虚妄这个想象之法而成立而成就了这个直觉，非有情之众生。那么，不管是有情之众生，这个无情之国土，乃这个世界虚空，那么它的来源毕竟是如何呢？就是因为这个最初一念不觉生下无明，那么其一的这么多的虚妄之法，那么他说一指的呢，就是一念生相的独特无明，所以才一路的发展，发展成了这个啊，想成成国土，自觉乃众生，想成成国土就是以报，自觉乃众生呢，这是属于正报。有了这个一正二报三心诸法。那么在这一段之中呢，也就是说这个也这个在这个本识之中，就也这个第八识这个三细相啊，有这个相分引起这个界分，复有这个界分呢解固这个业念这个相分，有这个界相二分呢，所以这个和合而成了为之识，升起这个以真二报。那么四大它本来是非无知，结果呢应用我们这个身体呢，使令它成了有知。那么心性呢，它本来是无形无相，结果呢使令这个无形无相之心性呢，成了这个有角有知的这么一种相。所以在正式啊说明这个以这个一念生相无明一路而发展成了这个现在的这种境界。所以这一课呢，叫做这个诵真如水语之能，以明染净。空生大劫中，如海一偶法，有漏伪成果，皆以空所生。空啊，偶灭是空本有，况佛诸三有呢？那么在这个前边呢，可以说是这个穷真。而出流这个生死，那么这一课呢，那上面是说明这个众生，那么这一课呢是说明这个诸佛是这个逆流，是逆流呢还以一心之本源，所以这一课也叫做诵随境也穷流，穷流说语，诵也就应用这个句诵呀来诵说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十方诸佛呢？他随这个清净的因缘，那么他去既然随这个清净的因缘，也是从这个生死之流中说缘，就是说归一心真如之本源。那么前边的是随意出流，那么此的是随意入流，正是一个相对之法。前边说明众生之出流，此那么这一刻说明诸佛之入流。那么在这一刻之中呢，又分为两刻。除总学灭亡归真，二别名归真方便。那么现在是属于这个第一课，总学灭亡归真，就是总的学法，一切诸佛他能够灭除诸妄，就诸多的虚妄能够灭除，不但是灭除诸妄，乃至连这个生相无明呀，最后一片生相的无明也把它断尽。归真，那么这样子才可以归复于啊这个真理之本源。那么下一课呢，其实是一枚别名归真方便，这个别的呀来学说二十五圣，每一位呢他这个反望归真这个方便之法。 孔圣大觉中如何一偶法？那么这两句呢，可以说这个孔圣，这个孔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前边那个迷妄是有虚空，那么这也可以就是指我们现前这个广大完明不灵之虚空。那么这个广大完明不灵之虚空，那么它生在我们这个一念现前的一念大觉之心中呢，如海一个法，就如同那个在那个大海之中啊，发现了这么一个偶破。这个偶破指什么？就指那个水破。你看那个广大这个神宇，那个无量无边这个大海，它其中呀生了这么一个水破。那么比起那个大海呢，可以说是渺小的太多了。所以上边是法，下边是义。那么拿这种譬喻譬什么呢？就譬喻这个虚空现起这个广大的虚空啊，在我们这个大觉之心中呢，也就等于那个大海之中一个水泡一样。所以我们现起这一念这个大觉之心性呀，它是数穷于三际，横遍于十方，可以说心宝太虚是量州法界，也就等于前边额叶大师所讲的这个就好像这个空觉一起，那么乃至最乃至个无始第一念，乃至正未来际最后的一念，那么不能够离开我们现前这一念心性，那么可以说明它是数穷于三际，而始终不能离。什么叫做横遍于十方呢？那么也可以说我们现前这一念心性，那么我们这个现前生在这个人道之此，那么假使我们这个来生呀，而也不晓得生在什么世界，生在乃至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也是我们现前这一念心，现在还是我们现前这一念心，乃至生到华藏这个华藏世界、东方世界，生在任何一个地方，总离不开我们这一念心。所以我们这一念心呢是横遍十方，数穷于三际，可以说它是心宝太虚量州法界，只是呢我们迷昧而不能觉察。所以那个阿弥陀佛呢，这个感不澄清四大海，而且他在这个好像那个以正二报之中，尚且能现这个广大这个感目澄清四大海，何况在我们这个本性方面呢？但是我们迷而不知，迷而不觉呢，认为哪里有这么一个广大的虚空啊？在我们这个虚，哪里有这么一个广大这个心性，连这个虚空都把它包含起来了。所以最初那个偶一大师，他就是看到，也就冷夜静看到这两句话，这个世界呢，哪里有这么一个广大的形象，连这个虚空都包含起来呢？所以他才到这个金山去坐禅，乃至坐到这个最后啊，这个疫情现前的时候，三天三夜之中啊，是废寝忘禅，那么然后就开悟，明白这种道理。那么圣经说，那么这只不过是只是单单明白了这种道理而已，那么离那个修正呀还是差得很远。所以观世音菩萨他是历劫以来的修正，并不是说我们现在今天清净，明天修观，后天就能够成佛，不是这种道理。那么我们在这个经文之中，只是按这个经文这道理这么去研究，这只是一种仰慕羡慕这么一个信仰心，其实真实的信心也根本没有升起来。你就好像偶遇大师那个，他是真正发起这种疫情废寝忘禅的那样的器材，然后是彻底了悟，那么才可以说是一个真心，才是只是升起一个信心的。 所以叫做孔圣大觉中如海一个法。那么这种理论是不是习谈观那个习谈妙论呢？并不是的，不过这是我们迷了而已。所以叫做孔圣大觉中是如海一个法。那么也就是紧紧的，就好像这个大海之中啊，这个一个水泡一样。那么也可以说，在这个虚广大的虚空啊，在我们这个侥幸之中，就譬于这个海水之中这么一个偶泡，那么它的渺小也这，那么就可以说是难以渺小，它的渺小了。也这个虚空在这个侥幸之中都难以渺小，它那么为少，何况其他呢？有漏为正果是皆以空所生，那么前面这个广大的虚空尚且如此，何况在虚空之中有这个有漏为正果。这个有漏指什么呢？就是指前面那个众生世界。那么这个众生世界呢，解释属于有漏。怎么叫做有漏呢？是有这个欲漏，有十漏，有五十漏，有这个无明漏，也就指的这个五住烦恼。那么这就指的这个众生有情世界的正报。下面伪称国呢，这正是指的乙报，就伪称世界的国土，这正是属于气世界的乙报。无论这个有情世界正报也好，伪称世界的乙报也好，是皆以空所生，它完全是以这个广大的虚空而且有的，它总不能离开这个虚空之外。虚空之外尚且不能离开，何况能离开我们这一念大觉之心呢？那么这就由此啊，可以容易了之。那么有情之正报，以这个国土之乙报，乃至伪称数的大世界，那么不单是指我们这个台湾啊，乃至伪称数这么多的国土，这么多的世界，都不能离开广大的虚空。何况我们这一年大家之心呢？那么也可以描写到、啊、这个以正国土这个以正二报啊，那么比上虚空那是渺小的很，那么说明这虚空比我们大家之心呢那也是渺小的很。偶呢是空本无，况佛诸善有呢？这个偶在这个大海之中升起了一个水泡，它有生有灭的。那么空本，那么这广大的虚空在我们大觉之心中呢，也是最初由这个啊圆明造神所所立造神王迷妄才有虚空啊。那么这个虚空是灭于我们大觉之心中呢，那么生下来的是什么？偶灭是归于虚空，那么空灭呢就归于大觉之心呢。那么虚空灭是灭于大觉之心中，那么何况以下这个诸善有呢？这个诸善有就是前边那个有漏伪称国啊，也就是诸世界诸伪称的国土，善有也就是一有十有五十有乃至五明有，这有情呢也是以正二报，以正日报不能离开虚空，虚空不能离开大觉，所以这个虚空免于这个大觉，何况哪里还能有这个以正而报呢？所以况佛是诸善有，还能可以有。那么下面就说明这个觉性呀、我们这个本觉、性觉、妙明是明妙，那么它无短短的、而升起这一念生相这个独特无明，所以却成了这个三界，就是这个三有，就如同什么呢？就如同那个水遇到这个动的因缘而成为冰了，所以叫做有了。那么这个三界三有九有啊，或者二十五有，那么这是渺小的很呢。那么又在呢这个主有也就以正二报，伪称有漏伪称果，那么他这个安为紧的，所以这个灭就具灭， 如果虚空灭的话，神这个以正二报，有情与无情，哪里还能够保存呢？所以说灭之俱灭，这个偶灭，偶性不灭啊，这个偶性如果它是不实，那灭就归于大海。那么我们这个空性也是不真呢，空性不真，如果把这个空性灭除了，它就归于如来藏，没有真如性呀。那么这个呢，就如同那个如冰缓称之为水了。所以起边那个如水成冰，如冰成水，那个中域法。因此下边才讲偶灭是空本无，是旷佛诸三也无。那么也有这个其他的著述也有这么解释法。所以好像吧，我们这个一切有情众生呢，就是这个如果能够有这个一念的反光回照，契合我们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不变之体，那么这其虚空呢，就悉皆粉碎了。虚空粉碎是唯一真性，就是如来藏性。虚空既然没有实体，何况以虚空而有的众生世界这个业果呢？所以说如这个偶性本来不实呀，以海水而这个幻有，偶灭呢这归于大海。这譬如我们这个空性呀，也是本来不实，因为这个迷真已忘而有了。假使这个空性要是灭亡的时候复归于真性，使得以空而有的这个三有，这个三界，也就三种相续，这个世界众生业果呢，这了无所有了。所以叫做偶灭空本无，况佛是诸三有。那么这种道理呢，虽然是所以好讲起来好像是这个很微妙，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前的这种境界，不过因为我们迷而不能觉就是了。也好像前天那个净明法师，那么他就问，那么他说是这个我们这个梵咒啊，只有这个能闻，这个本闻根本没有。为什么说这个本闻根本没有呢？其实前边那个阿难尊者呢，已经是问过这种道理，就好像那个犹如念心是离尘本无啊。那么所以佛呢，就在那个前边啊，让那个罗侯罗壮种学这个稳性，说纵然你这个身体灭了之后啊，稳性尚且不能没有，何况我们现在有这个，何况我们现在稳性能够没有呢？只是我们不能够应用我们那个能稳去关照是本文的这一种诠释的真理啊，好像那个孔雀一起，那么为的是真，那么现在的为的是妄了。其实真根本不能离妄，妄离开真也根本不能有。所以这个十法界，我们这十法界的众生都是如来藏随缘的，离开如来藏哪里一个十法界，哪里一个众生，哪里一个诸佛啊？如果没有我们这个稳性的话，那么哪里有个能稳？那么只有我们找不到，你好像那观世音菩萨他反问问自性立绝以来的修持，你好像阿难尊者他在空王佛那个生就发菩提心，到了现在仍然不能够了解。那么何况我们今天听经，明天就想要成定，明天就把这个楞严当成修成，不是那么容易事情，要慢慢的来。鬼月心无二，方便有多门，圣性无不同，顺理皆方便，初心如三门，持说不同论。那么在这一课之中呢，是丑课第二，别学鬼真方便。这个别的是改变，改变的学名这个二十五圣，那么他们呢都是这个反望鬼真，已经证得圆通了。但是他们最初修圆通时应用什么这个方便法门呢？那么 各有各的方便法门。所谓最初起修这个方便法门，那么也有以六识的，也有以六尘的，也有以六根的，也有以七大的。那么这些个法解释这个切方便，法解释法门，法解都可以证得圆通的，没有哪一法而不是方便。所以叫做边学是归定方便。那么这一科呢，又分为两科，初总是总是方便学者，二正为学方便门。那么现在是属于这个第一科啊。总是，也就是总的来说明学是，学是什么呢？学是这个方便的法门。这个方便就是最初起修方便之法门，不是已经证得圆通之法门啊。所以这个在这个初修学的人呢，那么最初学的这种方便呢，那么必须要学着。所以这个二十五横二十五位圣人，那么这个法也不需要学，这个圣人也不需要学着。那么说学着的是什么呢？这初心修学，这学着根基，看你是以哪一法有这个缘，那么你过去熏习深，那么今世你用起来呢就比较容易。所以这对这个初级而来学，并不是学习法，并不是学习这个圣人。所以有的注解上讲的是啊，这唯独观世音菩萨是第一，其他的二十四圣不如。那么这个解释法就不一定完全正确的啊。二正为学方便法，那么正为，那么这个文殊菩萨正是为了阿难当机呀，给他学着这个这个最初啊，学着这个圆通本根之法门。那么现在是属于第一科啊，总是方便须知，须知了就是学者，必须要学者。鬼曰：“心无二，方便有多门。”这个“鬼曰心无二”这一句啊，就是说明我们这个，鬼以一心之本源。那么也是说，也可以说皈依一心本源之真性，就是指的如来藏性，或者本觉真如之性。那么本如真这个真如本觉之性呢，它没有二体，完全是这个平等无二的。那么可以说，在这个如来在这个前文之中啊，说明这个反问问自性，或者是说明这个反面之门，就是如流之门，已经要能够这个引入这个鬼约之路了。那么由此呢，自然就可以归还于本约本约的如来藏性。可是这个藏性呢是平等，它是无二无别，那么任何一圣任何一法都可以修持，都可以证得圆通。那么为证得圆通之本体呢，唯一无二。不过虽然藏性之体无二，但是所修之方法呢，那有多门，叫做方便有多门。这个方便有多门指的什么呢？你就好像这个台北，它是一个程度，它是指一个地方，但是从这个东西南北四围啊，你要去到台北呢，那每一条路都不同。也就是说，我们证得这个如来藏妙的如性呀，你应用六识、六根、六尘、七大都可以，都可以证得如来藏妙的如性。所以这个方便法呢，正是指的这个根尘识七大，叫做方便有多门。不过呢，在这个二十五横之中呢，其他的法门不能对阿难自己。唯有这个耳根圆通呢，方能对他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切以来是多闻，这正是啊这个救路环节啊，相对他的根基，并不是说观世音菩萨第一，其他的不如，只是学，只是对己而不对法。那么我们在这个楞严经中呢，它有二十五门。 可是在那个维摩经中呢就有32门。如果在涅槃经中呢就100句的解脱，如果在华严经中呢就53禅。那么这个任何一法呢都是如此，都是了生脱死的法，所以这个84000法门没有哪一法门不是了生脱死的，只是看对你的己别烦的啊。圣心无不同，是顺利皆方便。这个圣心呢就是说25圣证的如来藏是妙证如性，就是说是圣心。25圣证的如来藏妙证如性，无不同，是没有哪一法不能够证得圆通的。你用60也可以证得圆通。